这是我们的诗歌，这是我们的赞美。主啊，我们从心里面再次对你说，主啊，我们爱你。哦，当我们越多的认识你，我们就越多的爱你。主，当我们更多的敞开我们心爱你，你就越多的让我们能够认识你。你不仅向我们显现，你对我们说话，你多少时候你安守在我们的身上，多少你把我们抱在你的怀里，多少时候你把我们背在你的背上，是你牵引我们走向人生的道路。你不仅是为了指引我们，你更是为了扶持我们，你更是说你要与我们同在，你要与我们同行。主啊，在我们生活当中，不论我们做什么，你要与我们同工，以致我们深深的知道你从来没有放弃我们，甚至你从来没有远离我们。不论我们的感觉是多少，但你从来没有远离我们，你不断的眷顾我们，你不断的看顾我们，因为我们是你所爱的，因为我们是你心中的宝贝，是你眼中的瞳人。也是主，每一次来面前，我们真是何等真实。主啊，你的爱再次的浇灌在我们的心中，你的爱再次的环绕着我们。是的，你用你的慈诚的爱手来牵引我们，是你把我们带到你的祭坛前，是你带领我们知道怎么靠近你，好叫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来敬拜你。主啊，愿你享受我们的敬拜的时候，主啊，我们也对你说，我们来何等的享受在敬拜当中你的同在，你给我们的安息，你给我们的喜乐，你给我们的满足。哦，在你同在当中，你给我们带来的那永生的盼望。主啊，是在敬拜当中，哦，你就把我们从地上带到天上，在你的施恩宝座前，在你的施恩宝座前。哦，主啊，我们得以认识你，是你的恩典，是何等大的恩典，何等真实，何等宝贵的恩典。主，我们赞美你。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不仅常常这边的恩典充满的人，也让我们能够常常活出从我们身上涌出你的恩典来。因为确实是我们那位，是叫我们那位恩上加恩，力上加辱加力，荣上加荣。你总是叫我们的福杯满溢，你总是要告诉我们，当我们求下权的时候，你把上权下权都会给我们。你的恩典够我们所用，甚至恩典超我们所想所求。哦，神啊，赞美你，赞美你，何等的喜乐，何等的满足。是的，何等的在面享受，不仅是得着，是那享受你为我们预备的安息。赞美你，赞美你。哦，愿你的心也得满足，愿主你的名也被高举被荣耀。哦，亲爱保卫师，愿你的心也得着安慰，因为你确实因着你的帮助，我们能够来到这位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升天，如今坐在父神右边的那一位。借着圣灵，你让我们纪念到他的同在，他的充满。哦，主啊，他的荣耀。哦，在这样的敬拜当中，是的，父神，谢谢你不断借圣灵把这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不断的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哦，满有你的爱，满有神的爱， 因此主，我们也相信因着你，我们也可以活出你的爱来。哦，让我们给出，是因为我们有了，我们才能够给。主，是的，我们有了就应该给出去，好叫世人因着我们的缘故，借着我们的所做所行的，借着我们跟你一样带着一个怜悯的心的时候，他们不仅得到福音的好处，他们更是能够明白你的爱，神的爱是何等的真实。赞美你，继续在我们的身上，继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啊，得着我们，主，我们也对你说，更多的得着我们，不仅大大得着我们，你全然的得着我们。哦，在我们里面，你兴旺，你兴旺，你兴旺。哦，我们愿意倒空，我们愿意破碎，我们愿意衰微，主啊，因为我们真知道尝过那主恩之美，我们就知道这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主，我们再次对你说，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一切的一切，我们赞美你，感谢你，再次把荣耀赞美归给你。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感谢你。OK， 我们来看马太第九章，我们从十四节看到第十七节，这也是大家很熟的经文，叫做新旧难合在一起。我想这段经文不能够用这么一句话就把新旧不能够合在一起，一说一定要分开，甚至如果强调如果合在一起，甚至会分裂，或者会带出损害。它的道理在哪里，或是我们需要留意的是在哪里我想这是我们要来明白。我们现在读一下十四节到第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那时约翰的门徒
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的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若是这样，皮带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带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
前面我们知道大马太跟从主以后就邀了主耶稣到他家去吃饭，但是也是一个机会他做东做主了，做主人，然后呢邀请他的朋友，基本上他的朋友应该都是没有信主的，在犹太人的眼中这是罪人在这个生活里面就是这些没有信靠主的人，当然从各方面都有，从税吏啦、罪人啦，还有一些的所谓的朋友没有信主朋友。那问题是谈的问题，法利赛人问的问题是，夫子或者耶稣如果你是一个属灵的人，如果你是一个教导我们的人，你怎么可以 违反这个旧约的这个规定怎么可以进到这些的罪人的当中玷污你自己，污染了自己，你应该跟他们分别出来。主耶稣就讲一句话，是的，你很看重这些的所谓的律法的规定甚至包括这个该做什么不该做，甚至用这句话，因为你说做这一切做也好不做是为神来做，笼统说你的献上、你的摆上、你的献祭。但问题是你可以摸着神的心吗？是宗教的行为或者宗教的所谓的了解，以至于你自己说我要这样做我不想做，因为神说的 OK， 这个了解。难道你说是神说的，但是你的行为却是跟神的生命、跟神的 character、跟神的性格是相反？我要 make a point 清楚，要听。我这样做是照着神的说的，是照神的旨意说的，但是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态度却跟神的性情、跟神的性格是相反的，或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所做的，神会讨神喜悦吗？我用这句话如果更清楚，当犹太人夸口他们行割礼的时候，保罗讲一句话，他们可能听得懂，他们听不懂，听不懂的甚至更加生气。如果你行了割礼但没有守住律法，你的割礼就不算的割礼，那还是比较文雅的翻译。如果你行了割礼但是不守律法，你割的那块会长出来，这原来文字的意思。换句话说，你以为洁净了，但是因为没有守律法，所以你根本没洁净。那没有行割礼，一说你跟罪人、跟外邦人没有什么两样。所以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当我们说我们要照神的话去做的时候，你真明白这是神的性情吗？所以我在说，不仅你要知道 how， 不仅要知道 what， 但你要知道 why。为什么神要这样做？为什么人不会这样做？为什么这位真神会这样的做？为什么这假神不会这样的做？底下要紧的还不是 how， 方法是怎么样，也不是说 what， 是做什么，要紧的是 why， 因为这样的神才这样去做，才做这样的事情。不是这样的神，他不会这样去做，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还是这样的说，很重要的，你认识神吗？你可以不认识神，我可以不认识神，或者做一些的事情，但我们认为我们跟神的关系，因为我们用很多，所以在福音呢有个口号，就常常我们以宗教的活动代替了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不知道从哪边来的啊，这有这么一个口号，我们常常用宗教的行为代替了与神的关系。换说，或者用现在大家听得懂的话，叫我们忙来忙去都为主在做，但我们还是说，你有没有，我有没有花时间来亲近神？你跟我们参加很多活动，甚至很多的不是灵修的活动，甚至说摆上的活动，参加这个参加那个，做这个做这个，但要紧的是问一个问题，你认识什么？你跟神的关系啊是这么的正确吗？这是一个。所以前面这个，所以法利赛人问题是，我有很多很典型的或者很标准的宗教行为，也就是说我不反对，但我不止，但问题是你说是照神去做的时候，你知道神的性情是什么？神是喜欢连续的，神不仅希望你很圣洁，但也希望很多不圣洁的人因着你的缘故他们能够成为圣洁。那你怎么让他们成为圣洁？你要走进他们当中啊，你走进他们不被他们污染，但倒过来你们，我们走进去，一个信主的人走进去，可以让他们看见这些黑暗当中看见有个光进来，他们才能够知道他们是活在黑暗里面。倒过来若他们渴慕有光，他们呼求才能够所谓的得救。那典型的例子，主耶稣基本上讲不讲他自己啊？神是不是圣洁？当然圣洁，神绝对不去碰这污秽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因为他不是污秽，不就是为了罪人的缘故啊，所以才来到地上。第一个，他是圣洁的，他知道他的圣洁不会被污染，因为他知道神的性是什么，或神的性情是什么。因为他就是神，所以他进到这个人当中的时候，他不会担心被污染，不倒坏，他觉得这是他的使命，这是他唯一需要做的，因为也只有他能够做。他来到罪人当中，也只有他可以叫罪人能够认识神。 那我相信呢，你再好的 religious person 叫做法利赛人，这个是我们常要了解，或是说我们要注意到。这时候呢，约翰的门徒很明显的，如果读到马可应该是在第二章吧，路加应该在第五章，还是传经文，还是在这样一个研习的里面。那这边是讲到好像中间有一群人，除了这个法利赛人，有一群人叫做这个所谓的这个约翰的施洗约翰的门徒，就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进食？前面的问题是说为什么你吃跟罪人一起吃，后面这人就说为什么你喜欢吃，干脆不吃最好。如果读到第十一章的时候，马太的时候，主耶稣讲一句话，施洗约翰的不吃不喝，你们说他是癫狂，是发疯的，是怪人，我们吃又喝，你又说我们不对的。一说我们这些爱主人，一个是不吃不喝，你还说他这种人是神经病，那我们这个吃喝又说我们不够圣洁啊，贪爱世界。我们常常喜欢用外面我们的行为，所以如果这个你能够了解，真的你很难讨受你的喜欢。我吃了他说我不对，我不吃了他又说我不对，都不知道吃好还是不吃好。所以怪不得保罗在罗马书也这样的说，在他书里面讲说，当然那个有另外一个意思，不是吃喝的问题，是吃喝是为什么你吃为什么你不吃，也不是因为你觉得吃这样表明你比较属灵或者你比较圣洁，是吃与不吃都因为是为了主的缘故。那这保罗在他书信里面所讲，像罗马书啊哥林多前书里面讲的。 OK， 我们再回到这边的问题。昨天我已经提了一下，不论是法利赛人他吃，但是不可以这样的吃，其实不是法利赛而已，还有一个门徒做过这样的事情的，是哪一个？有一个彼得，有没有听过这个？他吃的时候，跟在所谓外邦吃饭的时候，从耶路撒冷来了几个的教师，彼得赶快就跑开。保罗听见以后很生气，你怎么又回到律法里面去？所以保罗真是保罗，管你彼得是大使徒，你不对就是不对。宗教行为是很微妙，很多人在你心中在我心中觉得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是谁说谁说，我读圣经也是这样，但是对了半天以后，你发现只是为了你，而你为了我自己去思想什么叫对与不对，但是却没有从神的角度来思想什么叫做对与不对。所以还是说这样的对与不对，你思想的为自己，这加太书说的，为什么不能够一点不能够守律法？因为加太说，你如果还守，你90%是靠相信救恩，白，不还有1%？这是我用的数字来做一个比较。如果你还守住律法的话，基本上你会叫你离开了恩典。你还有一点点觉得需要人的行为才能够补足你的神为你预备救赎的，你还认为不足，所以我还守着，意思说我还要靠我自己的力量，不是白白的全然的靠神的怜悯靠神的慈爱，还有90%有没有错，靠神，但还有1%靠自己。那这个在神学里面是一个很大的争论，我需要做个决定吗？那不是靠我吗？不，那个决定是一个态度，不是你的行为，不是你的功德，不是我做这个事情，那还是你的态度。我的态度什么叫做这个信什么？如果再了解圣经讲，信你不行，只有神才行。所以一点没有个夸口，所以保罗说了，我们蒙恩得救没有一点夸口，单单是因为信靠神。连信心这个事情的本身都不是你的本领，只是你对于 神的恩典，对你的自己的罪的那个在罪的光中那个软弱有个认知。所以信什么？信神的光照，我欧永亮是一个罪人。信圣灵的怜悯，神的怜悯，只有信耶稣才能够得救。纵然信也不是一个行为，信是一个态度。当我讲加太书的时候讲了信心加上行为等于完全的救恩吗？信心加上这个所谓这不是行，对不起，救恩主成就救恩加上你的行为才能够救。我说主耶稣在十字架所成就的，这样好了，这个字要把它讲准确一点，主耶稣在救恩在十字架所成就的救赎加上你的行为，你才可以得着一个完全的救恩吗？保罗说 No。 OK， 主耶稣的救赎加上你的信心等于你的整个的救恩吗？今天你得到救恩，加拉太书跟你说 No。 加拉太书该告诉你，你主耶稣的救赎加上，我喜欢用这个字，加上一个大鸭蛋叫 zero， 等于上头写你的信心，你就得到整个救恩。所以信心不能够加在救赎的加在一起，信心只是去支取那个救赎，好叫你能够进到救恩的里面。当我在思想圣经的时候，特别保罗书信，我不说我抄圣经吗？我抄了好大概五六卷吧。罗马书说我用作工，但我要告诉各位，我抄的第一本书卷就是加拉太书。第一个，我大概跟你们讲过什么叫抄圣经，一本中文圣经，两本英文圣经，然后一堆参考书。OK， 比如说罗马书第一章一到七节，中文读了多几遍以后，我就看英文圣经，看英文圣一个版本，完以后我大概看 NIV 的，另外一次 New American Standard 两个，完以后我再用中文圣经的中文，没有多一个字没有少一个字，重新抄一遍，但是我把整个的句子的结构做一个重新的排列。因为中文圣经的表达的是一种的表达，但英文圣经有另外一种的表达，内容一模是一样的。那一个的表，因为每个翻译是一种不同的表达，不是说内容错，是个表达的方式不一样。甚至一个字一个语文一个字你写出来的时候，不代表说这个语文这个字是全部的意义，有时候是不同的意义或是更丰盛的意义放在一起。那英文圣经的好处就主词动词受词，这最简单一个句子，然后主词动词中间有这个所谓的现在分词，也有片语啊，这种来形容主词动词受词。你把这个抄完以后，这个分析完以后，基本上我叫这个叫解经，把经给解开。什么句解？文字句子，所以这叫 grammatical historical 这个 interpretation， 文法跟它的背景context 跟 content 把它分开，然后弄清楚完了以后我大概懂了，所以就开保罗，那保罗讲什么？我是基督的仆人，我是什么什么，然后讲，所以完以后基本上我没有多一个字没有少一个，跟中文是一模一样，但是整个组织那个架构是有分别，是有不一样。这是第一个，这解经。第二个要诗经，然后这一段的经文我觉得保罗讲的重点是什么？ What is the point？ 每次你读个东西以后你一定要问他的重点是什么，他要 make the point 是什么。所以解经完要二十经，解经我已经讲过，不过既然提到了我就讲，解经是讲那时那地两千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情，主耶稣跟门徒讲了解经，叫这叫 exegesis 解经。 另外诗经什么，诗经是这时这地，今天的我，两千年后今天，叫做这时这地，这叫 hermeneutics。 然后才玩得出来，这个叫做讲道，这个叫做 interpretation， 或是你怎么去讲道。所以我意思是说呢，你需要经过一个 exercise， 那其实没有别的，我希望能够让我讲的更准确的接近原来作者意思。第二个，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就发现作者思想不仅我弄得准确，而且比如说同一个事情，这个接受，原来那个语文当中还有更丰盛的意思在里面，除了记载下那个字以外，还有别的意思补充。所以你会发现神的，所以有人说牧师看你读圣经有亮光，其实没有，我没有什么亮光，只是把圣经的它的意义把它找出来就是。那我要做个整合，那最后我要把它讲出来。回到这个地方来，这边所说的，你需要不只是旧约的律法，到底神的心是什么？好处呢？因为神跟我说，如果你的这个思想意念呢、啊，你能够跟保罗认同，我的灵怎么感动保罗，我的灵会感动你。这是我的没办法。所以为什么我会这样的跟大家分享也好，甚至我这样的强调也好，你读神的话的时候，要读出不仅神的意思，要读出神的个性、神的性情，你才能够抓住神的心意来去了解神的命令。你去先了解，我们常讲说，当你听的人讲话的时候，你就知道他的思想是什么。你知道他讲的话多了以后，你就知道他思想，你跟知道他思想，你就大概知道这个人是怎么一个人。所以江童刚刚走过这个过程，我希望的是，我希望学到的是，我不仅能够知道神的旨意叫做 do's and don'ts， 做这个不做那个，我更要知道神的叫我做这个后面为什么他要叫我做这个，因为这是他的生命，这是他的性情，这是他的 character， 他的性格。如果他说不可以做这个，我要明白为什么我不能够做这个，他的性情是什么。那我相信这会让我们对于神的这个心意，我想更加的不仅是准确或者更清楚，让我们更加能够体会神的心意。那我想这是从那这个讲到法律战，这时候来了一个，那是约翰的门徒，原来在当中有伙人，这些门徒呢是和法律长，然后就讲就问耶稣一句话，马可跟路加，甚至有人说有人叫问耶稣的门徒，可能法利赛问耶稣门徒也不一定，因为后面讲的有点挑衅。本来这些门徒可能他以前是跟约翰，这时候约翰说你要跟耶稣，中间有人可能接受明白了约翰的看法，因为后面来的比约翰来的更大，不过有些人不服气。你读的圣经就发现，当一些人从约翰跟约翰跑去跟耶稣说，有些是约翰的门徒就说，哎，约翰呢、啊、老师啊，这人都跑掉跟耶稣去了。约翰讲得很清楚，他比新王我比帅等等的，有些人还是不服气。有人觉得啊，我的老师怎么这么差劲，让门徒都学生跑掉了他都不管。这时候既然老师说他要跟了，他也学着去跟，但是基本上他们不认识耶稣，他们不是这么认识耶稣，甚至四学员讲了这么多关于耶稣，所以需要跟去耶稣，甚至你要去跟耶稣，但这些人表面是跟耶稣，那因为这时候四学员有解禁的角度来讲，可能这时候他的老师也被关到监狱里面四学员了，所以他们总是说那总要跟一个嘛。所以呢，就发现这些的人，他们虽然不论是直接的，是所谓的真的跟还是假的跟，还是无什么原因跟着耶稣，但不可否认，他们的整个的信仰里面还是走的一个叫做施洗约翰的思想。 我要讲得很清楚，四旬绝对对，但是因为这跟后面讲有关系，还是不仅是跟着四旬的思想，因为所以解经家说到，因为主耶稣好像四旬蛮出名，就是他不吃不喝的，所以主耶稣用他说，你们四旬吃喝，你们还要批评他，不吃不喝你批评他，我吃喝你也批评我。所以好像四旬的他的特征是不吃不喝的，他的特征、他的行为、他的做法是不吃不喝。把门徒很跟着，那当时包括法利赛人，基本上法利赛人的禁食是比别人多的啊。当然我不要进到这个细节里面，这个不最少这一个礼拜有几次禁食。那这个禁食不是旧约的律法规定，律法规定当禁食是一个的方式，但规定一定要禁食，在旧约有清楚规定，赎罪日啊等等，但不是所谓的mandatory， 不是说一定，就是 voluntary， 就是你愿意有什么原因就进。但是为了表明我是敬虔，表明我是守这个很爱主，所以守住神的都是很动，所以如果律法规定的是几次，我多加几次。所以法律上是这样子。那这时候这两款就凑在一起，因为跟四旬的人，四旬的特征就不吃不喝，法利赛人这成为他们信仰的特征，或者信仰他们成为一个。所以有人就说，到底以后这四旬这些人跑哪去？一个，这从这个圣经历史学家就变成一个 sect， 就是一类的人，就像这样变成一个宗派。宗派这个宗派就表明他们是很会进食。OK， 因为他们的开始是这样。Anyway， 我可以讲再多一点，但是后面讲这是解经家在提醒，就解释这些事情。那是不是有百分之百根据？也不见得。那到底有什么意思？也不是最重要。要紧的是，这些人法律上是跟着旧约，这些的四旬的门徒跟谁啊？跟着四旬。奇怪的是，奇妙是。都凑在一起，一个是说吃，但是要不许不应该跟不信人一起吃，不洁净，这些吃不能吃都不要吃，那更好，禁食那更好。所以呢，可能是法利赛人，可能是中间有些人，你看法利人他们禁食，因为法利人也讲究禁食，不是他们讲究。那你们也讲禁食，但是为什么耶稣门徒不讲禁食？法利人是代旧约的代表，你们是所谓的也不叫新约的，还是这个，你们是这时代，这样讲的比较准确，这时代的代表就是四旬，因为四旬从有一阵子是蛮 popular， 就是为人家受洗啊，连耶稣都跑去叫他受洗，这旧约是这样代表。这个时代是这样的代表，都是要禁食，而且你们的老师、你们的师父更是看重这个。为什么耶稣的门没有讲耶稣哦？因为四旬说过，耶稣比他还大，不用这个来挑衅耶稣的门徒。那你跟这个老师，为什么？你们老师不要你们进食，问题在这是另外一种，其实都归在一类，这个叫做宗教的灵，瑕疵的灵。瑕疵灵不是他害怕，瑕疵灵是他做那件事情，但是却没有摸着神的心意。他可以做神规定他的 do's and don'ts， 甚至加一些东西表明更加的严厉对于自己的要求，但却跟神的心意是没有关系的。前面是说你这么的照神性旧约的律法，但是神的性情、神的性格没有摸着，代表你跟神的关系还有一个距离。 那回到这地方来的时候，耶稣对于他们说，那底下这句话就很重要，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我先从这个经文来解释，我再 make 主要的 point。 现在主耶稣在他们当中啊，包括旧约在内都蛮喜欢说好像这个关一个婚姻的关系，婚礼的关系，那主耶稣讲更清楚啊，可是这个是学员也讲到这方面，主耶稣是新郎，事情是伴郎，那些都是宾客，都要邀请来观礼。OK， 但不管怎么样，这些人这时候代表主耶稣的门徒跟从主人，是进到这个的新郎的筵席的里面。OK， 在想，那新郎在的时候，这个筵席是欢喜的时候，当然不需要进食。不过有一天，当这个新郎不在，那这句话解经有几个不同的解释，不过我把它放下，因为这个字用很强。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就要进食。离开这个字在原来文字是蛮强调，新郎被带走，被那当时解经大概最容易就是那主耶稣钉死上十字架，被带走。OK， 这是 OK， 但是有些解经不一定用到这个，因为啊一讲就很复杂。因为这时候主耶稣已经告诉他们，已经这时候需要告诉他们，有一天这些人，因为这刚出来才服侍，还是现在很红的时候，要告诉他要上十字架吗？因为这门徒还在刚跟从主，还搞不清楚，所以主耶稣真要这时候讲这个事情吗？ OK， 这完全看你怎么去 understand。 你看解经就蛮麻烦，解经完再释经那更麻烦。 Anyway， 我要 make the point 在这里，进食不进食跟你跟主的关系是分不开的。你跟主的关系从很实际的，他在的时候你不会进食，他不在的时候你会进食。或许从一个角度来讲，如果你跟主的关系他都叫做在的关系，同在的关系，进食不是最重要。但是这时候你发现你的主不在，你跟他的关系好像越来越模糊了，越来越失去了，甚至越来越觉得好像我跟主的关系慢慢快不见，那这个就解释很多了。我们有没有犯罪？我们有没有得罪？或这时候我们是不是进到一个考验？这个考验压力到的程度，好像我要跟神的关系都要被隔开的，或许等等等等原因。宗教的习惯行为只跟一件事情有关，后面这边所说，前面是跟律法有关，但问题是你照着律法，但就没有照着给律法神的性情。这边宗教的行为跟有没有神的同在是连在一起，前面宗教行为是你守住这个行为，但这是神的性情吗？ Yes or no， 那个不是最重要，要紧是要跟神的性情连续，要跟祭祀放在一起。这边在讲到宗教行为是跟你跟主的关系，如果主在，这时候你就享受主的同在，这时候你感觉到主的不在，或者神的不在，或者因为某个事情，因为我要讲的稍微再多一点，免得几句话就把它解释过来会误会。为国家这个困难祷告要不要进食？如果你要问的话，为什么要进食？这时候你会感觉到神与这个的国家跟这个地方好像 这个同在已经失去了，或者已经不见了。如果这个不分辨的时候，我们容易进到一个程度，叫做我要讲清楚，我没有鱼，我们要进食。我要讲就这样，要进食。所以我希望我的进食祷告让神怜悯，然后垂听我的呼求，因为我真的用心，我真的饿了好几餐了，所以神要听我的祷告，雨下来。这是一种的态度想法。另外一个是什么呢？神啊，这个国家离弃你很远，这时候在众等主啊，求你怜悯这个地方，让这个，所以到个程度为这个国家的离开了神哀求。当然你是国家一份子，你住在这个地也是你的责任，也是你对这个国家、你的同胞、你的亲友的那个爱心。发现离了神这么远，你会进食。用以斯帖，因为这时候神的这个恶者势力要进到这个犹太人的当中，所以这时候进到一个极大的危机。这整个的环境，神你不来到我们的当中来处理这个事情，我们会进到一个灾难当中。我不知道大家可以听懂听不懂，就是我要说的是，不是因为你进食了多少餐，积了花了多少的力气，所以神就垂听你的，乃是看到神在这里，如果他不掌权，当然罪是让神离开我们，或者是一个极大的黑暗势力来了，像以斯帖这样，神如果不动手不掌权的话，所以我们禁食。禁食是什么？禁食是神跟人的关系，在起码在，我不说神放弃我们，我也不说神看到我们在困难无所谓，乃是这时候我们有个感觉，又会有个这样的心态，神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在极大的困难里面，如果没有你在我们的当中，这个困难是解不开。如果没有再困难，如果这个的危险再下去，这个危险会变成更大的危险。可能你听懂我一点，不过你可以思想一下这个。我只要分辨一件事情，起码我要分辨。如果你问我的话，牧师，这个要不要禁止？我要告诉你，你要分辨一件事情，绝对不是因为你用禁止积功德的方式，用你的劳苦的方式去跟神说，神啊，这个事情你要发生，是为这个事情没有神的同在，这个事情问题不会解决，会可能更糟糕。可以听得懂吗？所以当事情发生了，没一个人说啊，我为这个事情，你看我为神一进食，神就下雨了。 Come on，我一进食这个拦住就走开，一进食哦，那个翻了，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我不是否定你进食那个事情做错，我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如果态度观念没有弄清楚的时候，你最后不知道知道进食是你的本领还是神的怜悯，是你的本领还是神的怜悯，还蛮押韵的。我一定哦，我一进食这个事情就这样发生。任何事情发生，像你向神求的，只有一个的态度，神啊，可怜我吧。很难的，很难，很难。有时候我觉得真的用这个，我就没有明白神的心情。不是我祷告，祷告完以后事情真的好转的话，真的事情这个人啊，就讲一些，甚至包括啊，是牧师我祷告哦，还是好像牧师有本领，或许他自己怎么样怎么样，好像有本领，所以神就垂听。你看了很多见证之前，我应该这样做，神就垂听了。你这样的做，包括你进食，不是因为你做这个事情积了功德，所以神要垂听。是你做这些事情一直在寻求神的怜悯，甚至调整你的思想，到最后你知道这是神的旨意，你也甚至从这旨意知道这是神的性情。 所以神说，终于孩子，你学到功课，你不要只是律法，不要只是宗教，呀这个，然后完以后就看我做了，他们怎么不做？我这样做就有果效，你们怎么没有？所以你怪不还在受苦？搞了半天，我不要你活在宗教灵里面，我要活在你与我面对面的里面。如果你说这是我要你做，你要知道我为什么要你做这个事情。不仅要知道 what， 不仅要知道 how， 你要知道 why， 因为这是我的性情。如果你有个困难，你向我呼求，这时候是因为知道这个事情没有我的怜悯，没有我的处理这个事情，所以求的事情进食是求神怜悯啊，不是用这个，再说小心了，不要变成积功德了，表面我多么需要你，多么需要你，所以饭也吃不下了，所以心中挂虑着这个，你再不做的话我们会更糟糕了，所以连饿几餐无所谓，甚至饿死也无所谓，因为神啊，你一定这严重太问题，没有人可以解决，只有你可以解决，你总要怜悯我们吧。我相信这才是所谓的宗教行为包括禁食一个对的一个态度。所以一个基督徒不愿意一天愁眉苦脸，如果你有神的同在，应该天天怎么样？所以看你咿呀呀，哦，神啊怜悯，这个我很受苦了。我先讲说，神有与你同在吗？真的，谁欺负我？谁敢欺负你？爸爸在你旁边，谁敢欺负你？就爸爸不在你旁边，人家欺负你啊！我不做这种事情。甚至如果碰到问死就死吧，死了我到哪去？去那边呢？谁能够叫我与神的爱隔绝？谁能够把我从耶稣甚至从父神手中夺去？就像福音第十章里面说的，这是 double guarantee， 我是属于主的，我是属于父神，是父神拣选交给耶稣的。一讲又回来讲半天，这不 double guarantee， 谁敢欺负你？是你欺负你自己啊！什么意思？因为你没有需要神同在，或是祷告也有神同在，还是要神照你的意思处理你的事情。神说要就交给我，要你自己去处理。哦，学了几十年，到今天我才懂一点呢，才懂一点。有时候还是会有情绪，有时候我还是有脾气，有这个，不还是说，现在比以前好多了。以前不是闷死就气死。我感谢现在，原来所谓要禁食，不是因为我用我的行为，我入理到，那是表明神的关系可能不在我身上，这是我的问题，可能我会代求是别人的问题，是国家的问题，我看见神的手或者神的工作，这时候没有明显发生在当中。原因什么？因为神远离了我们，或是讲准确，因为我们远离了神，所以该怎么办呢？神啊，求你怜悯我们。所以求神，虽然禁食是我，可能别人都不禁食，但我不会在那边苦哈，他们都不禁食，就我一个人禁食。禁食不是为你啊，是为神，是为那些人的需要。那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 point。用这个婚言，那底下就讲两个，这个我们常会有个误解，特别有些的特别灵恩的弟兄姊妹啊，我们新酒不能怪在新皮的旧皮带，因为爆炸，如果这个旧的布衣服破个洞，所以你不能够拿个新的布这样缝上去，因为一水洗以后旧的已经不会缩水了，不过新的布还会缩，那以前的布真的很会缩水，真的一下就短了半截，因为这如果布是照这个尺寸来，这个多少尺来卖的话，那它越长拉得越长，它越赚嘛。这一洗以后，一尺变成就八寸。但这个产生的张力，这个我想我不需要去解释，我只要问一个问题： 新的来了就可以把旧的废掉吗？新的来就可以把旧的废掉吗？主耶稣把新的带出来就把旧的废掉吗？主耶稣来就把旧的律法废掉了吗？主耶稣来说从今天开始你们就不要进食吗？甚至主耶稣前面登山宝训还讲到进食是怎么进食，进食还是蛮好一个操练。坦白说主耶稣最好的例子他在旷野进食40天。但我听到现在灵恩朋友说哦，新酒不能够哦，我们 要更新，然后最后到最后要把旧的全都推翻，我们不要照传统。我听了蛮多讲，我要告诉你没有过去绝对没有今天的你，没有你的祖先怎么今天有你、啊、不论他们怎么样是因为有他们才有你、啊、这边要讲两件事情，有两个事情是要的。唯独，请大家第17节，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后面一节经文说，两样都保全了。灵恩的朋友要了解这经文，主耶稣两样都要保全。我们来看一下这节经文，也请大家看一下。路加福音第5章，也是新酒。OK， 第30，耶稣又36节，耶稣又设立一个比喻等等，没有把新衣服等等。38节。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没有人喝了新酒又想喝陈酒，又想喝新的，总说新的好。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我要对看重新的要讲一句话，新的旧的都要保全。我要对看重旧的讲一句话，你习惯了旧的就很容易拒绝新的。对那些新的要把旧的把它丢掉，我要对他对你说，新的旧的都要保全住。对那些不肯变的，旧的好旧的好，我要对你说，你习惯了旧的，你还没有尝过新的，主观已经说旧的好，新的都不好，你要不要尝看看新的是怎么样。当然这是两个重要的原则来提醒我们，今天在新旧的当中怎么往前走。我用个具体的，当每个人说到，很多人说灵粮堂这么久，但是是分成3块，一个叫做儿少，一个叫青年，一个叫成人，是3块。你怎么把3块带在一起？一个做法是，我们走一个规矩，照一种方式，大家都走在一起。或是一个做主，当然马上就说我们要为儿少以他做主，或者青年以他做，或者成人做主。要这样的坚持自己走在一起是很难，到最后可能会自己走自己的路。感谢主，从某个角度越做好像越每个都做起来，都做得蛮好。但是不可否认的，大家都有个感觉，因为外面的讲员说哦，灵粮堂是，那其实他还没有了解我们成人的，我们成人有那时候有七八个牧区，其实7、8个牧区也不太一样。新的跟旧的要一起走，新的做新的，旧的做旧的。前面一节不说吗？新酒装在新皮囊，旧酒继续留在旧皮囊，不是吗？两样都保全住，一起走。但是同时， 彼此，我不要你变，但是你要不要认识一下成人，认识一下青年做什么，再认一下儿少做什么。当我们青年牧区开始敬拜的时候，开始有一个灯光，你要知道好像把人告状，教会怎么有这个灯光？坦白说，儿少有的同那边有人反映，我们怎么可以这样子？我要告诉你，现在儿少也是有灯光。我要告诉你，我们这些老咔咔的也怕灯不够亮。现在我已经听不到任何的。现在回想周牧师那时候搬个鼓啊，搬在讲台上，那是大忌啊，差点造反呢。新的做新的，不要刻意，不同时旧的也要去看看新的，了解一下怎么样。要紧的是，你有你的做法，他有他的做法，但你我两个东西。你的做法是因为你是照着神的心意有这种做法，神只有一位，他的慈爱就他，但这慈爱用在你儿少表达方式，用在青年表达方式，用在你成表达方式是不一样的。让你说你的新的就放在新皮带，你说是旧的就放在旧皮带。要紧是另外一个，不仅要知道神的性情，而且就他的 character， 他的神性，不仅知道，因为你只抓住他的律法叫 do's and don'ts， 你不抓住他的性情，我们就很能够分。所以为什么旧约的律法是刻在石板，现在要放在新板上？就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啊，一代一代不一样啊，但那个刻不能够刻在石板上，要刻在新板上。律法的本身的那个的动机的那个的坏是不会变的，因为就出于神，但用在每个世代，真相信。再给宣教牧师几年，五六十岁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底下跟我碰的问题一模一样。那时候那个儿少变成什么样子，谁也不晓得。那青年可能那个怎么样，我也不晓得。我那个时代在美国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个男孩子跑进来戴个耳环，哦，我们就以为这教会垮掉了。旧的不要勉强嘛，有一天慢慢慢慢的大家彼此接纳，去彼此包容，有一天当教会往前走的时候，有一天有个新的，对旧的还是新的，甚至对新的来讲也是新的，因为再往前走，时间是往前走的。现在我们说儿少是新的，是青年时期，他们说他们是新的，我们是旧的，有一天他们也变旧了，不一定很久，过不久，可能明年就有新的事情要发生。我觉得这疫情啊，真是把整个的世界打乱，我觉得也把教会都打乱。当那新的时候，所以的旧的也是遇见新的，青年他们认为新的也是要遇见那新的，儿少认为他们更新要遇见那新的。一说我们到时候只要我们合在一起，有一天我们要一起来做那个最新的，是不是这样说？我们一定要把它拆开吗？一定要批评要论断吗？一定要说一定要听我的，不听我叫他们出去，叫这个团队出去，他们不是我们这个规矩的。我感谢主，从介入牧养处处长一直到我教了这个主任牧师，这三块没有，而且这三块从某角度来讲还发展的蛮好，各样施工各样的，到现在我要告诉你，但训政牧师介绍这三块越来越凑在一起，因为都看到新的东西。这是一个大学问，不说我很懂，因为这个在教会争论太久了，旧的说这新的，新的说这些旧的，我们就分开算了，或者说我们要求 布又破了，那皮囊就那个也破了。让他们 keep 住他们，旧的要学习尝尝新的，不要以为陈酒就好，连尝都不要尝。新的就算那旧的不行，我们要弄个新的，管他旧，我们就没有旧的，你怎么会有新的？没有过去，怎么会现在有你？但是这样走过来以后，坦白说，这也是我跟孩子的相处。我很允许他们，不感谢主。我发现在允许当中，他们做法都不太一样。不好，像我今天谈到，哎，我觉得他想法跟他蛮相同，只是表达不一样就是。我希望这个能够有用在教会的当中的一个观念，让我们一起往前走。三代农不来的事，如果你不能够彼此欣赏，我们还是硬的三代，还是分开三代。什么时候三代是合在一起？不是只说我们要彼此的，不是要彼此包容、彼此接纳等等，因为不是一样就会。要到一个程度，要彼此欣赏的时候，我们三代走在一起是更加的容易的。我们去祷告。我们也为啊，这个周末啊，真的每个礼拜过得真太快，这一眨眼，然后求神怜悯。我们也为这个周末所有的聚会祷告，求神恩待。我们开始用这样的祷告。哦，我的主神，我们向他们感谢，现在当所成就，主啊，求你把我们带进现场，带进里面，主啊，叫我们所做那个堂就行。嗯，亲爱的天父，这是你的教会，你是教会的主，你是新的，是旧人，是旧也是新，因为是昨日今日永远都不改变的神。你是那位现在现在 I am that I am 的那位。就算时代有不同，人有起来有消失，但你永远长存。主要让我们不在一些的事情上，甚至一些的宗教的规矩，或者宗教的行为，或者宗教一些的思想里面打转，因为那个都会不断的更新。但是让我们与你的生命更多的明白你的个性，你的神性，我们渴慕的神，我们也愿意有更多你的性情在我们的里面。这是我们坚持，以至于主啊，我们也坚持我们每天跟你的关系是越来越深的，是越来越真的，以至于你的心意、你的带领、你的做法，可以透过世世代代都在那个时代都能够彰显出来。神啊，求你在我们所看见的日子，在我们看见这个环境，让我们看见这样的复兴，就是父亲的心转向儿人的心，转向父亲，这样一个心，不只是一个观念，乃是这样一个心能够确实的落实的发生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就知道你来的日近了，你复兴的日子要来到了。保守这个周末所有的聚会继续带领我们，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今天需要时间，好像我们所做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